就三次呢，受了托付，最后呢，他把自己的一生呢交给主，成为神忠实啊谦卑的仆人。我相信呢，彼得的这一生呢，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有盼望的。我们从他的身上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能够得到一些鼓励。那今天呢，我们会记得几段经文，一起来看彼得的这个历程。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我来读一下弟兄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记得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没想到吧，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你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己的做工，请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彼得前面一开始呢，彼得先向收信人介绍他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使徒呢都是使者，是信息的传递者。那耶稣基督的使徒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传递耶稣基督信息的人。那在这里的这个使徒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实际上他是一个大写的使徒。那主耶稣从他的门徒当中拣选了特别拣选了12个人，设立他们为使徒。那在今天呢，我们每个信徒人从功能和责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是每个信徒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那都是为耶稣基督传递信息的人。当然，我们每个人，我们不会称我们自己为使徒。那彼得当时写信在写给谁？那收信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呢？这类经文实际上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我们知道这收信人呢都是已经信主的人那这里提到了几个地点，这几个地点呢都是当年罗马政府所统治的地区那些地方呢都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彼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那在收信人当中呢，有不少人曾经住在罗马，因为当时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很多人都被迫的离开去了别的地方。那彼得在告诉这些收信人呢，他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人寄居我们知道是临时是暂时的观念。那从彼得写书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临时跟暂时性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彼得要强调的观念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呢，彼得也会告诉我们，当时的收信人呢，他们正处在各样逼迫和患难里面。那既然在地上是暂时的，是临时的受到逼迫呢，或者患难呢，都是暂时的那么这样的观念呢，让那些处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得到安慰，让他们看到盼望。那在这里，彼得在提醒这个收信人呢，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从哪来的，是如何得到的。彼得说什么？他说：“那些弟兄姊妹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呢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撒的人。”说这句话呢，上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彼得在提醒每个信徒人呢，我们是如何被拯救的？那第一呢，信徒人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什么先见？就是预先看见，预先知道。那父知道每个人的情况，所以他是主动的一方，他主动的拣选每个人，他愿意呢主动把这个恩典呢，把这个救恩呢赐给每一个人。那第二呢，一个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没有一个人呢能够信主。第三方面呢，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借着他的血而成就。在这里呢，顺服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相信、信靠耶稣基督。 相信他所成就的救恩。那这里门槛的血所三呢，指出了耶稣基督的血可以赎罪，没有耶稣基督流血呢，我们想不可能得到赦免和拯救。说彼得在这里为了圣先人祝福，他愿恩惠劈开多多的加倍每一个圣先人，每一个信徒人恩惠，我们得到恩典。神是有丰富恩典的神啊，是赐平安的神。那每个信徒人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已经呢有了来的神的平安。那彼得被神拣选和呼召出来呢，他的生命被神彻底改变啊，他自己呢先得到了神丰富的恩典，他自己也经历了来的神的平安喜乐，所以他愿意每个信靠的主人呢都可以常常感受到来的神的什么恩典和平安。那么彼得生命是如何被改变，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看看啊，彼得他是如何被神呼召出来，他有什么样的生命历程，他在被神呼召和使命的过程里面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盼望彼得的经历呢对我们今天每个人啊都能有提醒啊，能有鼓励。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彼得呢是被主呼召了三次他才完全放下自己出来跟随主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彼得是来自啊加利利海边的东南角的一个村庄叫伯塞大。那伯塞大呢以前是一个渔村，说彼得呢以前是打鱼打鱼为业，他们职业是打鱼。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结过婚，但是我们不太清楚他有没有后代。那关于他的教育背景啊，《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告诉我们，给我们一点提示啊，《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三节这样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彼得和约翰刚刚是在传道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当时他们两个人被犹太公会给抓了起来，正在接受审讯。那从使徒行传前面经文我们知道，彼得在告诉一些宗教领袖们呢，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弥赛亚，是救主基督啊，除他以外呢没有别的拯救。这是重新在第四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的，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就说那些宗教领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那些人呢把他们两个人把彼得跟约翰看成是无知的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从他们说的我们可以知道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那相反呢，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对旧约圣经都非常的熟悉，所以那些人对彼得和约翰的智慧和胆量感到非常的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两个没有学问的没有文化的人呢竟然那么有智慧，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们在世人眼光里面很显然彼得是被人看不起的啊，是不起眼的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打鱼的渔民。但是呢他却被神看中啊，被神拣选呼召，并且呢被他大大的使用。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正是借着那些愚拙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啊，借着那些卑微的人呢来显明他的大能。那同样的，在今天我们信主人呢，我们常常会被别人看为是一些愚拙的，或者是一些软弱的人。那这一次我跟圣母不知道大陆去接触了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些弟兄姊妹呢也常常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说呢，在世人看来，他们常常被人看不起，在世人的眼光里面呢，他们常常因为心里有毛病，或者身体有疾病，或者在社会上混不下去，混得不好了，他们才去教会，才去信耶稣的。这世人呢，会把我们看扁，会把我们看成愚拙的，或是有软弱的无能的人。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我们，他恰恰就拣选了我们这些被看为愚拙的、卑微的人。记得我们这些愚拙卑微的人呢，来彰显他的荣耀，来显明他的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看为无知小民的彼得，他是如何被主呼召，他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37节，这里这样描述：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第42节这里这样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第35和40节这里说的约翰呢，是施洗的约翰。我从这里描述，我们也可以知道，安德烈呢之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施洗约翰把自己的门徒安德烈呢也介绍给了耶稣。那接着呢，安德烈呢又把耶稣呢介绍给了自己的哥哥彼得。非常奇妙呢，在正式跟随主耶稣之前呢，安德烈已经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还从希腊文字也是个基督。很显然，耶稣很清楚，安德烈带来的那个人是谁啊？他就是西门的啊，约翰的儿子西门。那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约翰啊，圣经里面同名的人很多啊，非常容易混扰。那么这个约翰呢，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那么彼得和安德烈父亲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约拿。那在约翰福音这里呢，耶稣啊将西门的名字改成什么？改成基法。那基法呢是当时是亚兰文的名字，是以色列当时啊神用的语言。那基法呢意思就是石头，那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彼得，所以基法和彼得呢意思就是石头，是磐石的意思。所以说要让彼得呢以后成为教会的磐石啊，所以他把他的名字在这个地方变改了。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呢，耶稣第一次在呼召彼得，这是发生哪里？发生在南部的犹大地区。第一次被呼召以后呢，彼得并没有去跟从耶稣，或者说他跟了没有多久就又回去打针了。那再看一下彼得第二次被主耶稣呼召的经历，在马太福音第4章18到20节，那里这样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那耶稣第一次在南部的犹大地区啊呼召彼得之后呢，后来又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地区。有一天呢，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那看见彼得跟他的弟弟呢安德烈正在海边捕鱼。就对他们讲了：“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这一次耶稣啊呼召之后呢，彼得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跟他弟弟马上舍下了网啊，来跟从了耶稣。那么看起来这一次呢，彼得啊非常的干脆啊，没有任何犹豫，他们连打鱼的一句都不要，马上跟从了耶稣啊，顺从了主的呼召。要与啊耶稣一起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彼得真的是放下一切了吗？他真的在这时候是跟从了主了吗？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他跟的时间并不久，很快又重操旧业，又回去打鱼去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5章1到3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留给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拐在湖边，打鱼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么格尼撒勒湖呢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是另外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当时有很多人挤在一起要听他讲道。而耶稣看到有太多人啊，而且有两条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呢已经离开西网去了。很显然那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了，开始拥挤了，耶稣就上了一条船，在船上对着众人讲话。那路加福音呢这个作者在这儿还可以说明一下，那条船的主人呢就是彼得。我相信耶稣呢不是无意中上了彼得的船啊，他很清楚那条船的主人就是彼得的。我看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4和第5节讲完了， 对西北方画出来，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讲完道之后呢，角色就告诉彼得呢，把这个船呢开到水深的地方，开始打鱼。还记不记得耶稣死以前干啥，干什么工作了？就是这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在三岁摔船掉之前呢，耶稣的职业是木匠。很显然，做木工跟打鱼是完全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耶稣却告诉彼得下网打鱼，这一定是彼得压根儿没想到的事儿。再说呢，前面讲到过，那个时候彼得他们已经收工了，正在清理渔网，根本就不是打鱼的时候。说彼得呢，在加利利海上混了大半辈子，要说干别的事儿不行，要说在海上打鱼，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听了主耶稣的吩咐之后呢，那彼得会怎么反应吗？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这里呢，彼得称呼耶稣什么？为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彼得对耶稣呢有一些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不过呢，他则把耶稣当成一般人。一般人只是把他当成老事而已。彼得给耶稣说什么？说夫子啊，我们整夜的劳力，忙活了一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但依从你的话呢，我就下网吧。彼得和他的同伴们争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但只有转折。当时彼得心里面觉得他会不会很情愿？他根本不会情愿。就刚刚把什么把渔网洗干净，根本不是打鱼的时候，还争了什么？彼得心里面并不是很情愿，但是呢，他愿意尝试一下。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在那一刻，彼得根本就不清楚主耶稣的能力，他根本就不明白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虽然之前呢，弟弟安德烈已经告诉他耶稣呢就是弥赛亚，但他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彼得一方面心里面疑惑不确定，另一方面呢，他又有点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彼得呢并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说虽然说心里面啊不乐意不情愿，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决定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我想的话，彼得这样的行为呢，对我们今天人会有很好的提醒。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犹豫不定，心里面不太情愿往前再迈一步。也许呢，我们可以效法彼得，从彼得这样学点功课，像他一样，虽然说心里面不太情愿，但是还尝试要顺从神话语的引导，还要先往前迈一步，让神去做工。下面是发生什么了？路加福音五章第六第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他们就下了网，他们就是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那他们下网以后呢，就围住了许多鱼，比这个渔网的差点给裂开。看到眼前的情况呢，这兄弟两个人赶快招呼另外一条船上的人。那从下面情况我们知道，另外一条船上的就是这人是谁啊？就是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人。然后四个人呢，就把这个鱼装了两条船，因为鱼太多了，两条船呢都快要沉下去了。可以想象那一网打了多少鱼，那几个经验老道的渔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在一个不可能时间，还不仅打到了鱼，你看打到了很多的鱼。所以看到眼前的情况，这个彼得和其他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这样描述：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看了一下子打了那么多鱼，彼得竟然一点都不高兴，一点都兴奋不起来。 他不但不高兴，还扑通一下子跪在耶稣面前，讲了一句灵儿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怎么可能会这样讲话？另外他还说自己是个罪人，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吗？当然知道，他前跟过耶稣，一定听说过耶稣的教导。在那一刻，彼得看到什么？他意识到什么了？彼得看到耶稣的能力，他意识到耶稣不仅什么？不仅是他心目中的夫子，不仅不是一般的老师，他意识到耶稣有来自神的大能。在那一刻呢，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不幸，看到了自己的不配，他不配在耶稣面前，因为他前面有几次都已经逃避神的呼召。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对耶稣有了认识，对耶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耶稣对彼得的回应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的后半句，耶稣对西面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不但没有责怪彼得，还在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呢，你要得人了。”那么耶稣对彼得说：“你不要怕”，说明什么？说明彼得当时的心里是害怕的。彼得他怕什么？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的悖逆，自己的不幸，他心里面不确定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安慰彼得说：“没有关系，事情已经过去，以前事情过去了，把眼睛放在后面，从今以后要跟我一起得人了。”再一次呼召彼得出来，一起去得人，一起去拯救释放的灵魂。那在第十一节这里，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彼得和同伴们把两轮船的都拢了，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那么这里的他们呢，有彼得、安德烈两个人，还有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从此以后，彼得呢和其他几个人彻底的放下了在地上的事业，全新的跟从了耶稣啊，一起要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被主耶稣呼召了三次以后呢，彼得把自己把地上放下，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愿意一心一意的要跟随他。那从此以后，他是不是一帆风顺了？从此以后，他是不是不会再跌倒了？不会再灰心了呢？不是的啊。所以彼得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呢，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在跟随他、服侍他的路上呢，他栽了很多的跟头，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有一次啊，耶稣请他跟其他的门徒们为他祷告守望，但是他在那干什么？在那睡觉。啊，在耶稣被抓啊、被审判、被定的过程里面，彼得做了很不好的见证啊，尤其是他有三次公开的否认主的名。所以在被抓以前呢，主耶稣曾经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但是彼得当时极力的否认，说什么？说自己是个同跟他同死，也绝对不会不认他的。当然，彼得非常自信，是不是？耶稣啊，知道他的心，他的预言不会错啊。我们看几节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六十九到七十四节这样描述：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绝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了，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耶稣又啊，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也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即就叫。当时呢，耶稣被带到大祭司所在的院子里面，正在接受非法的审讯。而彼得呢，跟一些人呢，跟大祭司家里人呢，在一起烤火取暖。他被一个侍女认出来了，但是彼得不承认，说那个侍女呢在胡说八道。等过了一会儿呢，又被另外一个人认出来。那这一次呢？彼得竟然发誓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又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人又认识他，又认识了 并且还强调说你的口音可以证实。他说当时呢，加利利的犹太人跟南方的犹大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的口音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一次呢，彼得竟然咒诅自己，再次发誓，他跟耶稣没有什么关系，连着三次呢，公开否认。说彼得在那说，出来日本后里面，他跌倒，他惧怕。那彼得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彼得啊，第三次否认主之后呢，攻击的马上打鸣了。有耶稣之前对他讲过，那天晚上在基调以前呢，他要三次的公开的否认他。那彼得有没有赏心啊？对耶稣的话，马太福音26:75，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基调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苦。”想起了耶稣之前对他讲的话，想起来以后呢，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痛哭流涕，痛哭流涕。那彼得痛苦什么？他那个时候，他的心被主的话语给触动了，给磨着了。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高傲，以前是多么自以为是。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也是多么软弱。就在那时候，他心里面忧伤悲痛。但是呢，彼得并没有因此倒下去。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之后，他再没有什么疑惑，再没有惧怕。他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愿意听他的吩咐。我们看看主耶稣对彼得的吩咐是什么。21:15-18，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当时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吩咐门徒们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在那里等候。在等待的时候，彼得和其他人呢在海到海里面打鱼去。圣经告诉我们呢，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吃过早饭以后呢，主耶稣就问彼得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的爱呢，是牺牲的爱，是全然的爱，是神圣的爱。那么这一些呢，指的是什么呢？最大的可能就是说的彼得在世上的事业，打鱼的职业。主耶稣呢，在那儿挑战啊，在挑战彼得，你对我的爱是全然的爱，是牺牲的爱吗？你对我的爱比你爱这个世上的东西更深吗？彼得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告诉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那彼得在这里说这个爱呢，不是牺牲的爱，不是全然的爱，是一个什么？是友谊的爱。所以说第二次问彼得呢，说什么？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爱呢，还是牺牲的爱，还是神圣的爱。而彼得的回应的爱呢，是情感上的爱。他没有用同样的字去回应耶稣。就主耶稣当时期望彼得如何回应？他期望彼得对他的爱呢，是牺牲的爱，是全然的爱。什么原因彼得不敢那样回答呢？很可能因为他之前讲的大话太多了，之前他太自信，不敢再鲁莽，不敢再讲那么多的大话。主耶稣两次告诉彼得呢，既然你爱我，你就要喂养我的羊。谁是主的羊？是那些已经信靠他的，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呢，是主的羊。那么这里的喂养呢，是不间断的，是持续不停的供应食物。主耶稣呢，对彼得的嘱咐啊托付呢，并没有结束，他要第三次再来问他。约翰福音21:17，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呢，主耶稣把“爱”这个字呢改成了友谊的爱、情感的爱，与彼得的回应呢是一样的意思。很显然，主耶稣非常在意彼得的感受，他对他有很大的恩典，他知道彼得爱他。回过来问了三次以后呢，彼得心里面变得非常不自在啊， 这里说他变得忧愁，这个忧愁他讲心里面很不舒服，心里疼痛。那彼得回应耶稣说呢，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在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彼得当时心里很可能在想说，主啊，你就是饶了我吧，我知道我曾经啊不愿意跟随你，不愿意顺服你的呼召，我曾经三次也不认你，你就不至于这样让我爱你了。所以彼得他当时心里面呢，他变得忧愁。所以耶稣呢对彼得有非常高的期望，作为以后教会的领袖，作为耶稣基督的磐石，彼得呢要担当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呢这儿再三的嘱托他，既然你爱我，就务必喂养照顾我的群羊。那后面我们看还会谈到彼得真的啊没有辜负这个托付，他一生啊为主使用牧羊神的群羊。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告诉彼得以后他会经历的事情，所以说这样说呢是要预备他的心。可以看出所以说当时对于彼得呢啊是非常的爱戴，非常的关心。约翰福音21:18，我实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坐上袋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彼得以后我们今天的事情啊，在年轻的时候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走动，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他会失去自由，任人摆布。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在什么，在提前告诉彼得呢，到他生命的最后的关头啊，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跟随他的缘故，他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会遇到患难啊，心里要有所准备。并且教会的传统呢啊，彼得呢是最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并且是被倒挂钉死的。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呢，三次嘱咐彼得要牧养他的羊。那彼得有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呢？有啊，在使徒行传1:12呢，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以彼得为首的那个天国福音的施工。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呢，彼得带领众教会，带领众圣徒呢，在各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好消息。说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全然为神，他一生呢被神使用，他谦卑的啊被神来使用。我们看两处经文啊，在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使徒行传第4:5-7，那里这样说：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就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妻子都在那里。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神的名做这事儿呢？那在使徒行传第3章前面呢，在那里彼得是奉耶稣的名，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啊被得到医治，啊，并趁机告诉众人呢，那他们是什么？被他们杀害的，那个拿撒勒的人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是救主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人呢应当悔改啊，离开罪恶。那么宗教领袖们听说彼得和约翰呢在传扬耶稣和他复活的事儿，就派人把他们给关了起来。就在使徒行传第4章这里呢，到了第二天呢，官长和宗教领袖们一起来又审讯彼得和约翰。那些人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用什么能力奉神的名做这个事儿？那彼得呢，是主耶稣的使徒啊，有来自神的特别的恩赐和能力。他奉主的名呢，话一出口，必有人得到了痊愈啊。所以对宗教领袖的质问呢，彼得怎么回答的？使徒行传第4:8-10这样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财些人上有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了痊愈，是因你们所定的是啊，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被圣灵充满的，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啊，彼得在这儿告诉那些领袖官长，那个瘸腿人之所以可以得到医治呢，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这里，彼得用一句话呢，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呢讲明了。拿 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生命的救主啊，基督，他为人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那些宗教领袖们问彼得：“你们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医治了那个瘫子？”说彼得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上面提到过，那么神要赐给彼得一个特别的能力，给他特别的恩赐。他不仅可以奉主的名让人得到医治，那后面的经文呢，在首先在十一章那里告诉他可以让死人复活。这在人看来呢，彼得是一个很大能力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啊，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神，他只是神的一个器皿，他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神。所以彼得这样服侍的心态呢，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在服侍时候，我也能常常持守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的恩赐和能力都是神的，都是来自神的。当我们服侍一个果效的时候，当我们帮助了人的时候，当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也不能忘记，那都是神的工作，是神在背后动工。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我们是神恩典的管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彼得另外一个他的人生的经历，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啊十一到十啊十四节这里这样描述：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依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汇报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就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我装甲。但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加拉太说的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结束以后写下的一卷书。在书中呢，他强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是得救是要靠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持守律法。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次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呢在今天的黎巴嫩的境内啊，在教会成长过程里面呢，安提阿教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从圣经记载看呢，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呢，就是在安提阿被建立起来的。那么后来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宣教传福音的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呢，就是那个教会拆开水的宣教士啊。保罗三次宣教呢，都是从那儿开始，也从那儿结束。那从圣经记载啊，从这里啊，加拉太书这里记载看到，后来彼得呢有机会到了安提阿教会去拜访，说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已经成立他们有十几年时间。这里刚提到过，加拉太书里面前面的信息是一个人得救是靠什么？靠对主的信心啊，不是靠持守律法。那么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呢，还强调要持守他们犹太人的律法和他们的一些规条，包括不能跟外邦人接触。但是在那个时候，彼得他自己他心里面非常清楚，在得救的事情上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呢根本没什么差别，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接触呢根本不是什么问题。那么加拉太书二章这里呢，告诉我们彼得在与外邦人接触的这件事上，把人给拜倒了，把人给拜倒了。怎么一回事？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在他当面的抵挡，彼得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汇，抵挡是严厉的斥责。那彼得呢是十二个使徒的可以说领军人物。而保罗呢是在什么？在彼得服侍很多年之后才被主呼召。当时呢，彼得是教会最受尊敬、最有属灵权柄的使徒，而保罗呢，竟然当众人严厉斥责他。那彼得会怎么反应？假如你是彼得，你能接受什么原因保罗会这样公开的斥责彼得呢？这里就会告诉我们，彼得本来是正在跟一些外邦人在一起打开火热，跟他们在一起用饭呢。你说彼得做的好不好？他做的非常好。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很清楚，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 交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当他知道有一些犹太人从雅各那里，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从那儿来到安提阿之后呢，他马上闪开了，假装没有跟外邦人在一起用饭。彼得躲开那些外邦人原因是什么？这里说他怕那些奉隔离的人。那在这里的奉隔离的人呢，是那些有亵渎的，但是呢，他还坚持持守守隔离的仪式，还有其他的传统的犹太人的传统的仪式。所以那些犹太人认为呢，假如不持守这些隔离，不持守这些传统仪式，就不太真正的得救。那些人呢，他们是不愿意跟外国人在一起的，更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吃饭了。很显然呢，那些人在犹太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彼得一听说呢，来了这样一些犹太人，就马上甩开，马上离开那些外国人，假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用饭。彼得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七个人，包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巴拿巴。他们跟着一起装假，他们装什么假？他们装也是假装没有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作为教会一个主要领袖，彼得把人给带歪了，让人颠倒。很显然，彼得做的与福音的真理相违背，所以他做的不是件小事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保罗就是非常的明确的、公开的斥责彼得。保罗问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自己都不适合自己的规条了，已经认同接纳了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怎么还会要求外邦人呢去持守犹太人的规矩呢？这显然是假冒伪善的行为。彼得是怎么回答的？怎么回应的？在这里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回应。我相信彼得一定会同意保罗所说的，因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彼得呢要比保罗早得多。神曾经呢亲自向彼得呢在异象中启示过，外邦人不再是不洁净的。所以作为最受人尊敬的使徒教会的这个主要领袖呢，彼得呢被严厉斥责。彼得呢没有为自己辩护，他一定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一定谦卑的接受了保罗的指正。那么在我们知道从他后来写下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这两卷书里面，从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了，他后来在服侍指的过程里面一直是非常低调，一直是非常谦卑持有谦卑的态度。那彼得的人生呢充满了惊奇和波折，他经历了很多的挑战，虽然说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被人也看不起，但是他被谁拣选，被谁呼召，被谁看中，他被神呼召，被主呼召三次之后呢，才完全放下自己，出来全心的来跟随。一次被呼召之后，他过了一段时间就回去了，最后从上就业。第二次被神呼召，又没过了没多久，他惊喜世上的缠累，世上的这些诱惑，又重操旧业，就也没有打游戏了。第三次被神呼召之后呢，彼得看到了。是奇妙的大的，他对耶稣呢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也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把地上一切彻底放下。就在跟随服侍主的过程里面呢，彼得也曾经太自信太自以为是，他公开了三次公开否认主，但他仍旧悔改，他回头，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彼得呢？被主耶稣三次托付要喂养他的羊，使他托付呢深深地印在了宝贝彼得心里面。彼得知道他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虽然说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他还有软弱，他心里还会跌倒，但他愿意呢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呢重生中站立，愿意呢继续用委身神对他的托付。这彼得的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历程，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神对我们每个信徒人呢，都有呼召与托付。我们是否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托付？当然， 当神的对我们的呼召托付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而神没有呼召每个人都全职出来服侍，但神对我们每个人不管他做什么都有一些托付。假如我们不太清楚，盼我们能真正的愿意寻求神的心意，能够明白他对我们说，当神的呼召、神的托付来的时候，当他呼召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呼召我们出来关心人的时候，呼召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呼召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听见神的呼召？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只是听见而已，还是有所行动？在被神呼召之后呢，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会像彼得一样，我们一定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难处，会跌倒，会灰心，会软弱。当我们跌倒，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我们是否会像彼得一样的靠主重新站立？是否会像彼得一样的愿意继续谦卑的对主使用，为他做见证？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我看到你的仆人彼得，他的一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他被你呼召的时候，他是真的几次犹豫，被世俗强累，他没有放下自己的职业，但是你还是继续呼召他，让他被你来使用。虽然说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没有文化人，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是个愚蠢人，但是在你看来，你并没有嫌弃他，因为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神。我们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神来塑造，愿不愿意为神来使用。我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既然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这是放下我们在身上的缠累，愿意在你面前委身，请你帮助我们。这是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你一个合用的器皿，在身上的时候，每天都能成为你们的见证。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